第38集。后来刘伯醒了，和我们猜想的一样，他完全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甚至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出现在成都。我和欧阳晨虽然知道不关他的事儿，但对这个人还是没什么好感，懒得跟他多说，让袁凯跟他解释吧。 A 大学的怪病我们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为了不让洪水洼在沈阳的下水道泛滥成灾，袁凯找到了在中国科学院工作的叔叔，将事件的缘由告诉了他。他叔叔在学术界颇有影响，当即通知了沈阳的几家大型医院，让医生将这些患者的排泄物或呕吐物用医学药剂清除，防止流入下水道。那个小球毁灭后，整件事情得到了控制，没有再出现染病的人，之前染病的那些学生也保住了命。七天过去了，江先生来到事务所，我们三个人一起把这件事的始末详详细细地讲给他听了一遍。他的反应出乎我们意料，比我们想象中要通情达理得多。江先生听完这件事的过程，没有表示出怀疑，也没责怪我们毁掉那小球，说
原来这个小球那么可怕，还好你们顺利地解决了这件事，哎，不然留在我的身边也不知道会引发怎样的祸事。
我们三个人都松了口气。欧阳晨笑道，
您这样想就好，我们起初还担心你会叫我赔那个小球呢。
哎，怎么可能，
江先生连连摆手，
这种东西我留来做什么，我觉得这东西就不应该存留在这世界上。
我们也是这样想的，
袁凯说，
包括我叔叔，他也不觉得遗憾。虽然洪水蛙可能是一种很有研究价值的物种，但毕竟它带来的害处会远远大于益处，大自然让这种物种灭绝是有道理的。
江先生频频点头表示赞同，他从皮包里摸出2000元钱递给欧阳晨，说道，
谢谢三位，让你们受累了。老实说，我一开始还有些信不过你们，但现在看来，你们的能力真的毋庸置疑，好样的。
面对江先生的热情赞扬，我们心里其实有些惭愧。这件事虽然解决了，但多少有些误打误撞，就像欧阳晨说的，这个小球要是没有被寄到沈阳去，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呢？天知道。江先生站起来向我们挥手告别，他走出事务所后，我们三个人一起倒在沙发上。欧阳晨把那2000元掂量在手心里，苦笑道，
你说挣这点钱容易吗？
你现在知道挣钱不容易了啊？
我笑着说，
想想你以前挥霍了多少银子。
欧阳晨感叹道，
自己挣钱感觉真是不一样，这2000块钱你叫我拿去买包方便面我都舍不得。
等会儿，
袁凯提醒道，
这钱不是你一个人的，得分成三份。
我知道，一个人才600多元呢，
欧阳晨说，
所以我才舍不得花呀。
我们三个人一起大笑起来，笑完之后我仰面望着天花板。
其实我一直在想，这个世界上的每个物种，包括人类，会不会都有这样一个小球在控制着他们的繁衍和生息呢？
欧阳晨和袁凯没说话，陷入了沉思。江先生离开我们的事务所后，走到楼梯拐角处，也陷入了沉思。他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一颗白色的小球，跟之前他拿给我们看的那颗一模一样。他注视了那颗小球一会儿，又摸了摸自己的腹部，将小球重新装回口袋，走到大街上，融入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很久之后，我们才知道，洪水之物的故事并没有结束。每个人都有后悔的事情，后悔没抓住机遇，后悔没有珍惜当初， 后悔没有重视健康，后悔做出了错误的决定，后悔浪费了一生。老话说，世界上什么药都有，就是没有后悔药。但老话说的不一定对。这个世界上也许真的有一瓶神奇的后悔药，只不过它的服用方法和效果跟你想象中不一样。吃下一粒后悔药，如果能让你回到过去改变一件事情，那同时吃下两粒、三粒、四粒，又会发生什么？下面这个故事中的年轻人就机缘巧合地获得了世界上唯一的一瓶后悔药。我们来看看他的人生究竟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吧。昨天中午吃的是红烧排骨，昨晚是泡椒竹笋鸡，今天中午吃的是香辣牛肉，都是口味重的。韩东想了想，今晚得清淡点，就香菇炖鸡吧。他打开灶具上方的柜子，从一大堆方便面中选出一包康师傅香菇炖鸡面，扯开口袋把面饼放进碗里，撕开酱料包和调料包撒在面饼上，倒开水扣盘子，一气呵成，动作娴熟。能不娴熟吗？吃半个月的方便面，虽说都吃得想吐了，但没钱就没有选择，有方便面吃就不错了。该感到庆幸的是，上月把钱花光之前，在副食店批了两箱方便面，要不是这个明智之举，这月更过不下去了。汤头得足，虽说是方便面也不能含糊，宽汤是吃面的第一要素，韩东每次都这样告诉自己，况且多喝汤还管饱呢。正吃着，突然有人敲门，从敲门的力度韩东就能判断出是谁，也不用判断了，人已经喊上了，
开门。
韩东赶紧放下筷子，迅速地脱衣服扒裤子，瞬间只剩一条内裤，喊道，
王姐们，别进来呀，我刚洗完澡没穿衣服呢。
高大魁梧的中年女房东不管这么多，用钥匙打开门，径直走到半裸的韩东面前。韩东赶紧把下身捂住，女房东盯着窘迫的韩东说，
你蒙谁呢？水我都给你停了，洗什么澡？
韩东尴尬地咧嘴笑了笑，
是吗？我正准备洗。
行了，别整这没用的。房租什么时候交啊？拖仨月了，要么交钱，要么明天就搬走。
女房东不耐烦地说。韩东嬉皮笑脸地说，
王姐，我上次不是跟您解释过了吗？我上份工作被老板坑了，老板亏本跑路了，拖欠我们三个月的工资就没地儿要了。哎，不过没关系，我今天已经找到新工作了，这次绝对不会出状况。哎，月底就发工资，我立马就交房租。
月底呀？这才月初呢，你这意思是要我再等一个月？不行，今天说什么都得交，800-500也得先交着。
韩东指着桌子上的方便面碗说，
王姐，您看看我晚饭吃的是什么呀，方便面我都吃半个月了，您看我像是能拿得出来800-500的样子吗？您行行好，再缓缓。
女房东不吃这套，瞪大眼睛一步一步朝韩东靠过来，一直把韩东逼到了墙角。韩东一只手捂住胸部，一只手捂着下身，结结巴巴地说，
王姐，你要干什么？
壮硕的女房东一只手撑在墙上，把相对瘦弱的韩东卡在了墙角。
再缓缓，这话你说多少遍了？今天说什么都必须交钱，要不然……
正说到这儿，本来就没关的房门被推开了，韩东的女朋友周丹一脸倦容地回来了。她进门看到这一幕，立住了脚。女房东和韩东一起望过去，三个人都僵住了。女房东把手收回来，对周丹说，
你别误会啊，我是来催房租的。
对，
韩东赶紧附和。周丹面无表情地望了他俩几眼， 漠然地取下肩包，一边朝里屋走去，一边说道：
误会什么呀？我还巴不得你跟他有什么呢，不用交房租了。哎，你这叫什么话？
女房东恼了。韩东不知道周丹是吃错什么药了，他径直进了屋，把门关上，完全不搭理外面的事。